大家好，我是大鱼。你以为马斯克只是靠科幻小说和天才的脑袋就能打造出 SpaceX 和特斯拉吗？其实他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尽可能不碰二手的资讯，他直接啃原始的技术报告、电池的原论文，甚至把 Twitter 整个程序码库印出来亲自参与检视。这种只看第一手资料的极致心法，让他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真相。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。 OK, Let's go。第一部分，马斯克的一手资料心法。不少人对马斯克有误解，认为他只爱看科幻，比如说《银河变车指南》和《基地》系列。明明他把 SpaceX 和特斯拉搞得风生水起，为什么大家却永远只记得那一堆科幻书呢？却没有人好好讲一讲他真正读的另一堆原始资料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彻底拆开来聊。先说一句狠话，现在大多数的创办人、投资人，甚至我们这些每天看电动车新闻的兄弟们，读的大多都是二手货，商业书、布洛格总结、记者报道、油管影片，听起来似乎都头头是道，但实际上全都是别人过滤之后的版本。马斯克获取知识和信息完全不玩这一套，他读的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，很少去看别人的解读。 SpaceX 刚起步的时候，他没有去翻火箭科学入门，他直接去读苏联内部的推进工程报告，甚至直接去翻译俄文的原版，那些可是当年给工程师内部用的技术文件，并不是给外行人看的。而在电动车领域呢，他很少看电动车的科普文章，而是直接读锂离子电池化学的原始研究论文，就是那种写给博士级电化学家的原点，而不是记者的转书。在买下 Twitter 之后，他做得更狠，他没有找顾问团来解释平台，而是直接让工程师把整个程序码库印出来自己读。读完之后他就看懂了 80% 的工作其实是多余的，于是他开始大规模裁员，因为他从原始代码里看出了问题所在。这就是马斯克的模式，原始资料永远在他获取信息的顶层，其他的全是噪音。这就跟我们平常刷新闻看分析的习惯完全是两个世界，一份原始研究论文胜过100篇推文的总结，一个晚上读完真实的代码胜过一整年的会议讨论。很多创办人最后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钱，也不是缺团队，而是资讯被过滤了太多次，离真相太远。马斯克并没有比你我有更好的资讯，他只是少了很多滤镜，而这一点差别就决定了最终的成败。马斯克把原始电池论文、火箭工程报告、实际的代码全都吃透，再用来打造特斯拉的电池技术、 SpaceX 的火箭工程和 X 平台的效率，让整个公司、让整个愿景因为他的深度而变得无人能敌。读原始来源通常比只看摘要或者媒体报道更能深入的理解技术细节，这对于创业者来说确实有明显优势。当然我也要说句实话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一样直接去读原始资料，那需要极大的耐心、时间和专注力。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经常提醒自己，不能被二手解读的情绪带着走，我们要逐步的提高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能力。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原始论文都吞下去，我们只要挑一个自己最在意的领域，不管是特斯拉的电池、能源转型，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投资，去找一两份和你兴趣点相关的真正一手资料，静下来好好读一读，少看那些被过滤十几次的二手新闻，你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对于市场、对于未来的判断变得清晰了很多，也踏实很多。这就是马斯克给我们的启示，少一点滤镜就可以让自己的思考和决断多一份的力量。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，如果你选这期影片的分享，希望能点赞订阅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第二部分，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。就在前几天，瑞安·麦卡佛里访问了特斯拉车辆工程副总裁拉斯·马拉维和设计总监霍尔兹豪森，节目当中爆出了好几个重磅的资讯。第一个大炸弹是新时代特斯拉 Roadster 将正式在德州工厂生产，两位高管直接讲，我们可以确认它会在德州生产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初步的规划，接下来几个月你就会看到很多事情将陆续展开。 Cybertruck、 Cybercab 都在德州，现在 Roadster 也加入进来，这是特斯拉要把高性能电动车和太空科技的 DNA 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。德州工厂已经在准备试跑道，未来 Roadster 将在这里大展身手。再来是大家最关心的 Model S 和 X， 拉斯马拉维亲口说两款车总共生产了755,000辆，其中 Model S 大概是400,000辆， Model X 大概是355,000辆，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威风，但是也代表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。一个有趣的细节是，停产不是突然的决定，拉斯马拉维讲得很清楚，讨论停产的会议早在1.5年之前就开始了，而不是大家以为的一时的冲动。为什么要停产呢？听他的原话你就懂了，他说欧洲和美国的安全法规每5年就要升级一次，而且未来会更加严格，小重叠撞击、偏移撞击这些现在的标准，当年 SX 平台根本没有考虑到，他们是一路打着补丁勉强过关，但是现在就需要大改动，动辄几亿美元。同时 Optimus 也需要试产线，佛里蒙特工厂的空间有限，把资源砸在老平台重做还不如直接让位给未来，所以他们其实在去年就做出了 SX 停产的决定，让位给 Optimus 的生产线。如果继续硬撑着两款车，等于是特斯拉在跟自己的未来对抗。所以马斯克看得很远，他知道如果不果断，那么几亿美元砸下去只是延长老平台的寿命，却换不来真正的自主驾驶和机器人的时代。 SX 确实是曾经的王者，但是如果硬要让他们继续发光，就会把资源和注意 意力从 Optimus、 从新一代 Roadster、 从真正自主驾驶这些未来的增长点上抽走，所以特斯拉现在做的就是当断则断，集中力量办大事。说到 Cybertruck 低价版终于要开始交车了，$59,990的双马达全驱版已经开始发送 VIN 了，估计第一批车主几周之内可以拿到车。这款车的规格超猛，续航325英里，拖曳7500磅，0-60英里每小时只要4.1秒，最高充电功率是325千瓦，而且还有跟高阶版一样的18.5寸中控大屏。看来当初锁定这个价格的车主真的是赚到爆，这很可能是目前最划算的高性能皮卡，没有之一。第三部分其他车企的消息，先说最炸裂的一个，小米又制造了一个大新闻，他们新推出的预期 GT 高性能电动 SUV 搭载双马达约1000匹马力、101.7千瓦时的电池。这款车刚刚在纽柏林北环赛道上跑出了7分34.931秒的量产 SUV 圈速记录，直接把奥迪 RS Q8 之前的记录甩开了将近2秒，最高时速冲到了每小时185英里。驾驶是小米首席试车手任周灿，他也是第一位拿到官方认证纽北记录的中国车手。这不只是中国车又来了，而是新势力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全世界，他们不只会做便宜车，他们连老牌车企最引以为傲的性能厂子都可以直接干翻。小米这是用一场高调的破纪录，把品牌直接塞进了全球性能车迷的脑袋里。传统德系花了几十年累积的纽北王者光环，一下子就被中国的新玩家抢走，这种心理冲击可不小。特斯拉当初也玩过类似的把戏，现在轮到中国新秀接棒，游戏的规则确实变了。我们再来看宝马的新动作，宝马集团的兰兹湖特工厂已经开始了 X5 轻能车的中央控制单元预量产，这是他们第一款氢燃料电池量产车的关键硬体。这款车预计28年正式上市，号称续航可以达到750公里。氢燃料车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好，零碳、加氢快、续航也长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现在德国、欧洲甚至全球的加氢站数量其实在减少，所以基础设施根本跟不上。甚至有网友批评宝马这根本是一个愚蠢的投资，当电池电动车已经在成本、效率和充电网络全面领先的时候，还把大量的资源砸到氢燃料上，感觉就好像在迎合人们的幻想。特斯拉从一开始就 all in 电池加软体，现在看起来反而是最务实的那一条路。最后来谈一下保时捷，根据媒体的报道，保时捷正在进行全面的重组，预计将大幅缩减规模，从销售目标、经销商网络到人力成本都要瘦身将近 50%。 最近保时捷确实面临不少的困难，中国市场销售的崩盘、电动车转型的不顺，还有美国关税的压力，再加上 Taycan 的销量一度腰斩， CEO 也公开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商业模式已经不管用了。他们的计划是在德国裁员3900人，中国的经销商也将关闭将近 30%。 保时捷选择主动缩编，把资源集中在高毛利核心产品上，这其实是一个聪明的自保，但同时也反映出传统豪华车厂的困境。当特斯拉和中国新势力用极致性能和性价比抢市场的时候，你再靠品牌的光环继续往下撑，将会越来越吃力。总结来说，以上的消息就好像一面镜子，新玩家用实力在纽北宣示主权，老牌车厂却在亏损和缩编的泥沼里挣扎。特斯拉这些年走过的路证明，只要专注电池、软体、垂直整合，就可以在乱局当中站得更稳。最后是老马说，乔罗根曾经问马斯克，我真搞不懂你，你怎么可以同时关注这么多不同的事情，而且你还在一整天的发推文。马斯克说，我有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就像那个扔出手榴弹然后离开房间的人。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地描述了马斯克在 X 上的行为模式，他经常会发一些石破天惊、极度政治不正确或者直接挑战主流叙事的推文，这些推文会立刻引爆全网讨论，大量媒体跟进报道，然后是左右两派的互撕，而他本人往往在发完之后就去忙下一件事了。马斯克是用这样一个比喻，把自己常被批评的语出惊人之后不管后果的特质轻松的自黑了一把。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。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，请点赞订阅。我是大鱼，关注我，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。